随时随地清清净净的会发生它的作用，那个作用就是菩提，达到的境界就是涅槃，懂意思吗？不是死掉了一死白了，不是那样子，不是往生了那才是真正的乐土，而是你要以这个为因，你把这个种子变成你业种子当中最强的，那你相应的果报的境界就是这样的乐土，不是吗？所以今天你要在活着的时候善用其心，创造你往生这个乐土的因或者是业种子，然后呢依着这个业种子往生，那必然得到安乐嘛，究竟一定得到解脱的利益，只有这样子改变你的身心境界才是真正的修行，而不是在论理上面去争应该要讲空才对还是不空才对。你要知道为什么讲不空是怎么来的，那后来你会发觉依他起也可以是无生，无生不就等于无自性空吗？对不对？可是不是一下子就是讲那样子的，这里所讲的前性指的是不空依他，而不空依他是相对于他要对峙的，既然所生法的片即空是来自于我知道依他起生的，那我就先许他依他起不空，因为你真的有取一个片即的因缘，就是因为你片即了，所以呢你没有看到依他起，所以你才会执实。你看到不空的依他起，你就知道原来那个片即执是分取的，对不对？是部分的成见，是你情执所染爱发生的结果。先把你那样的正见拉回到不空的依他上面，由这样子的不空依他去反显性，所以性显二空非圆成实，很重要哦。他没有说二空就是圆成实哦，很多人在解圆成实性的时候就说圆成实性是二空，二空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为了要对峙片即执的心态而建立的正见，让你去改变你片即执的思维习惯，改成用不空依他去看待你的取向分别的境界，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所取的那个法我相的差别是空，法相的差别也是空，所以二空是在片即执相上所做的如实照见，它是一种观点。那请问你有没有照见那个相？有啊，你还是会看到光影照到石头墙壁上会有光影啊，只是因为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光影，的确哦，我改变了光的位置，我改变了石头的位置，那个影它没办法自己决定在哪个位置，它是被决定的嘛，既然它是完全被决定的，它就没有自信嘛，懂意思吗？先这样的次第看见，你不先建立这样子论证自己的成见是怎么发生的，你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你的成见，你也不会去愿意改变你观点，所以二空只是观点的改变，而观点的改变不是用一个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服你，而是让你真实的去看见实相是什么。我不是要你去否认那个影子存不存在，我没跟你问这个问题，我要跟你问那个影子是怎么发生的，他有没有自信生那个影子，我要问这个。没有我的差别性，没有法的差别性，是他的实相，懂吗？是片即所执的实相，所以不是叫你去曲解迷信另外一个真理，而是叫你就在你产生误会的那个相上真真实实的去看见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他完全是由别的因缘所创造出来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真的承认它是无自性，那个相有，可是那个相无自性，也就是体是空的。你一定要证明你所执着发生困扰造业的那个所缘境界是体空即，可是相以为是真实，这种误会创造出来的结果，那你就说one on 啊，戴琳何必在这个地方造业起祸呢？所以你应该要回来在依他起上面做功夫嘛，对不对？你改变你的依他起，才能够改变你今天在相上分别造业起祸受苦的轮回事，这是真正的解脱之道。 所以他说信者显恶空非真实，不是真正的空，相上是有，而你是在相上的有上面不起了过去的自信执，所以你破掉的是自己的自信见，没有破掉那个影像啊。你不是把这个石头打破了，然后呢让光全部照在影墙壁上，让它现出一片的大光明境界。佛法不干这个事，干这事情太费力了，因为你一定要在世界上最大力的修多那个阿修罗才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或者你怎么有办法把所有一切障碍通通打破，对不对？我们对很多天地之间所存在的那个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只是以今天我们螳臂挡车自以为是，觉得我可以做什么，而当你今天挫折了落败了才会产生受苦的经验。今天如果你把这实相搞清楚了，你就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好的安住之道。所以他说啊，信显的是恶空，恶空只是改变怎么样正确的去认识片剂值，而不是要去把一个什么东西破坏，而不是要你去相信另外一个道理，不是，而是就在你产生误会造业受苦的那个相上去认识它的实相，去改变，然后相信一个恶空的观点才是一个比较好进入依他起的管道，懂什么？你怎么能够去证明到自己怎么样取相生出什么结果，造什么业受什么苦？那你必须要改成恶空的观点。恶空观点成立了，再用恶空的观点去看待一切的法界事，你就会真正得到了菩提，然后触证到涅槃。佛道是这样完成的，而不只是要脑袋瓜充满了一堆的理论、知识、名相的定义，是要透过这个名相的定义重新诠释现象，改变观点，知道你过去自以为是的观点不存在假说空，空是空掉过去对一切祸业苦轮回的真实性的自信见，把这自信见破坏了，你就知道原来我在那个事情上是自由的，我不需要去走那条苦道的，对不对？所以涅槃是无苦，菩提是光明。佛法上佛经论上一直说菩提跟涅槃是我们自心众生心本具的真实自信，而你如果只是相信这个道理永远不去实证，你还是相信一个迷信的道理，懂什么？所以一定要透过整个我一开始上课以来讲的这个过程，实修过你的经验上证明如此才是如此。所以他说啊，真如的定义是离开有性离开无性的缘故。真如，有人说真如就是空性，可是空性你如果你不去做正确定义，你以为空就是无，不对，空的意思是空掉你对于有性跟无性的自信见，要你看到你是怎么样去认定有，怎么样去认定无。所以凡事佛法只有要你去看见缘起，而不要你看见缘起所生法。所以佛才会说你要相信我一句话，我的经验告诉你，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与他所生的任何有跟无的之见都没有真实性的。把那个误会改变了正确的恶空观点以后，你才有办法重新再认识实相。所以呢，开悟了，开了恶空正知之后，你还是来时路，你见山还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你知道它是假名，知道是如何的缘起，你是怎么样施设，它是假名如何的存在，所以你还是平常事，还是一颗平常心，懂吗？你有了世间事，可是不再有过去的那种世间情见，你要去享受不再有世间情见的心地风光，那个叫做恶空真如。那恶空真如的真正的道理是依止于无分别智之后，再顺入悟入依他起产生的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境界，那个境界是后面要谈的厚德智的境界，白板上所写的五种厚德智的功德境界。好，那么成文法师在这边论理的说啊，此颂颂中的前这个字显示，加个冒号了，显示空，空并不是指依他起，也就是说依他起性，其性非空， 为什么？因为他有真实取向，他取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相，只是你不晓得你是这样子因缘生出那样的结果，而你就在结果上才能执着。我要你去掉的是对这个结果的执着性，不是要你不看见你是如何取向的。你要真实看见你如何取向生出那个结果，你就不会对那个结果有执着。所以空是要空掉你在果法上的执着，不是要空掉你不去真实看见你如何用依他起心去取向，对不对？你有自以为是依着勤见取向的心，才会生出我执跟法执的果。果上根本没有真实，因为那个真实，你以为的真实是来自于你取向的结果，所以你不可能不去关心你如何取向，你就只管相信那个果法是空的，我只要不理它，它就会过去。我早上还在听孟成老和尚的过去他的一个录音带，他曾经举到一个禅师的例子。那禅师也是很有修正的功夫，他晚年的时候呢生了一个病，很非常苦，他就在那边哎呦哎呦一直叫。然后他的弟子就说，老师，你平常不是教我们要空假中三观吗？你这个时候应该用空观把它空掉，用假观把它观假。他说啊，病是空的啊，观是假的，苦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如果哎呦哎呦一下比较舒服一点的话，为什么不能哎呦呢？懂意思吗？好，所以他反显禅师的一个态度，你有一个正确的看待，不要你不去追求真实，你只要知道结果是来自于什么原因，那个原因该要解决就要去解决，而不是用空掉果法当中的无真实之后就 let it be。 你不去回来认取你的依他起，就是迷信。迷信什么？迷信空，迷信无所有，迷信毕竟空，迷信无所有不可得。这个空执如果你存如芥子许，那么天仙难救，对不对？这世界坑都还好挪，也不会有什么功德发生，懂意思吗？所以你会在自己的角色跟功德上在这里有一个正见的修正。所以这边就说了，空是要空掉这个东西，所以依他起乃是从缘而有，以有故非空。真正的空是前面的这个由依他起的向上片剂所执所生的性，那个自性执。因为这个自性执是片剂的缘故，所以其性非有，非有，所以我们说它是空。可是空并不是说它没有原生，有那个原生，也不是说它有自性，就更证明你只要愿意溯源回去重新看待接受以及去学习改变，那么一切的果都会随之而变。所以这个在世俗地上完全合于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工作，不用去用很神怪的理论去面对。可是同样的，你会发现那背后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不思议的加持经验，不思议的加持经验。好，那个后话再谈。而信这个字，这显示圆成时虽是二空所显的真如，而真如是离有离无，对不对？的那个心地风光。但是二空本身是一种智慧修正过去偏离所执的一种观点，它并不就是圆成时。因为空性是说没有自性，而真如是离开有自性跟无自性的一种自性见。如果呢说二空就是圆成时，那真如虽然离开一切偏离执的有性的执着，可是却不能够离开无自性的执着，对不对？那么因为你的心没有离开尚未离开于二空，还把二空只以为是真实，你就不起功德，你这念心就不起功德。所以因此不可说真如等于二空，或圆成时等于二空。那个极的意思是无间闲了，懂吗？那个极是指无间闲了，你才刚刚初心正二空的正智，你就立刻可以闲了一切的法尘境界，无不是无自性而生灭的显现。这个是经上论上所谈到的道理。 所以呢，这就是唯识界一直要强调的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中道唯识观，它是这样的建立一套观点。你只要把这一段文的观点，我说这是唯识观的一个重点核心。当然它是基于过去我们长久以来对于三自性的定义，你要真的很真实的去用那个定义去修正你对一切法尘境界的观点，然后呢再用这段话重新去看待圆成实一汤一体的不即不离，圆成实跟片粒执的不相容，长远离性，于中不会把二空只以为就是究竟圣意，空是要空掉，其实不是空掉什么，是要修正，是要让你真实看见国法是怎么生，所以你要在依他起的追寻上不发生任何障碍的，积极的去接受面对改变看见，再有所取舍的，一直不断的去重新在依他起相当中出生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个时候你这一念心就可以真实显现如来藏的功德相。而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它的自性是空，那这个观念就不会打架，就不会不相容，就不会在那边想不清楚，把这个道理真正不只是用名言搞清楚，是用经验，每天用这样的经验去写你的生命日记，你才会真的有体会跟接受，你三业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他说啊，故此语依他非意义非不义，这已经入到哪里呢？已经入到了我们成唯识论的604页。而这边的故此语依他非意非不义是三十颂的文字，那么在成唯识论的文字就是604页论文12这段文啊，以下成文法师的叙述等于就在解释这段文非常重要的不一啊非义跟非不义的观念。他说啊，故此语依他非义非不义，此是指圆成实。那么这段文是在说明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之间的非义非不义的关系。为什么呢？第一个说明非义，因为真如是依他起的实性。如果说两者相异啊不同的话，那么真如就不应该是依他起的实性。对不对？因为依他起性归依他起性啊，圆成实性归依他圆成实性。如果你说它是一啊，如果他说异的话，如果你说依他起跟圆成实是两件事，是个别有个别的自性的话，那么你怎么可以说在定义上你说圆成实是依他起的真实性？那么你要把圆成实说是依他起的真实性，圆成实就不能够具有依他起不具有的自性，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对不对？阳关道如何是独木桥的自性？两个根本是不同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是独木桥的真实性就是阳关道？这说不出来的啊！张三就不是王五，王五就不是李四，因为他们个别有他的不共之相。而如果你要定义说圆成实是你在依他起相去掉误会之后所显得的真实性，那么圆成实跟依他起应该是一性，不应该是二性。但是当然是指的是依他起的真实性，而改个名称说它是圆成实，所以圆成实应该就是依他起的实性，所以它不能够离开依他起，他不能离开依他起，独立有圆成实的自性，才可以说是依他起的真实性。这个论理明白吗？这就是不一，这就是非义的意思。所以故成唯识论文说啊，若两者相异，因真如非彼依他起之实性啊。他多加几个字让我们明白，那他就出自于在我们的论文。此圆成实与彼依他起非义非不义，义把圈起来。成为是论文义圈起来，如果你主张他们是有差别的话，其实中间应该加个顿点，如果你主张两个自性是有差别，圆成实跟依他起有差别的话，那么应该你所谓的真如就不是比比就是依他起的真实性了。那中间当然有个思维的过程了，思维的过程。好，这边是主张义，那你主张不义可不可以啊？你主张它就是一件事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如果依他起它就是圆成实的话，那随时随地它就是应该见了二空啊，它不会产生二执啊。可是我们常常会有二执二障升起啊，所以如果你又主张它就是 它就是一的话，可是它的作用又显现前后有差别啊，对不对？我经常会在二之二这样的困扰当中造业起惑受苦啊。而圆真实是二空的正见，它随时都应该见真如才对啊。所以他这边就说了，我们先看义贯对读齁。既然说啊，真如跟依他起是非义，那么为何又说两者是非不义呢？因为真如的性是常。请旁边写发而真常。发而是无始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真是真实，因为它是依他起的真实性，不是说它没有变异哦。它的条件是什么，它就会现什么相。下一刹那改变那个条件，它又依的那个条件现出那个如实的相。所以所有每一个刹那的相一定会根据它所取的相而有显现，不增不减，对不对？这叫做真。真就是这种不变异，它不会因为我要固执前一刹那那个样子，而下一刹那因为已经变了，我故意不变，这个叫做常。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认为这叫常，对不对？这叫做无常，这叫做你的无常颠倒。明明因缘就变了，你为什么不看到它的变？你为什么要把过去的成见带到现在因缘变的现象上，还要坚固执着我要看到刚才那个相不可？明明已经因缘不同了，你为什么不去见到新的相？所以真正圆成实的态度，它不拘留于过去的成见，它就是当下看见那个因缘所生的相，不去争议什么，不去减损什么。所以它是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不是从亘古以来，是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一直一直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这样的如实照见，不生增减的分别见，懂意思吗？于是说发耳，发耳就是一直以来保持这个态度，不是一下子有这个态度一下子没这个态度，这态度要恒常，懂吗？这个态度要恒常，这个智慧，这个观点，这个面对一切境界的法则不能变。如果你有些时候懒了、哎呀，人难得糊涂嘛，啊，办好起。有的时候又要收紧，有的时候要给他晃意懈怠一下，这就不恒常了，懂吗？这就是随着你的性情，随着你的成见，于是会有种种转变，那是你的凡夫心，不是圆成实的真常自性。你要对什么是真，真就是真实，真实一定要关待于你的缘起，才有真实可以说。真实不是一个固定的命题，然后它不变，懂吗？有一个决定的描述，它不能改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缘变了，就像地球有重力的情况底下所升起的物理现象，你拿到无重力的环境底下就不实用了，不是这样的吗？如果你把牛顿定律里面所有的法则自以为真实，那拿到月球上，重力变成六分之一，它所现的现象就不一样了，它加速度所产生的作用力就不一样了，那你就怀疑牛顿定律在地球不真实吗？牛顿定律在地球当然是真实的，到了月球要因为那样的环境因素的改变，所以你要另外再修正你的法则才对。所以你永远都要找每一个因缘底下最适用的法则，这是圆成实性的真常性。圆成实性所照见的没有二空的，用二空去掉任何情见所见到的真如是这种真常境界，不是变来变去。为什么老是一套有的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因为无常，因为无常，而你执常，你因为颠倒，所以你没有办法证到真常，懂吗？不要用你的定义去定义这个常啊跟无常，要用经论上的定义。像无常的定义是，你怎么样用分别心去证明不到常，无有常性可得？你在一切有为法上是找不到常性的，所以假说无常，而不是要去建立一切有为法的无常法性，懂意思吗？如果有为法的法性只有无常的话，那因果不成立。因果应该是偶而成立，偶而不成立，才会符合有为法的无常法则，对不对？ 如果无常是有为法的真实法性的话，那么因果就建立不了了，那佛法靠边站。可是无常不是我刚才那种认定，无常的意思是说，你在有为法里面找到常性不可得。那你怎么样用这种证件来去看待因果为什么会受报呢？因为你没有改变缘起啊，懂吗？你在因成熟变果的时候，中间没有不同的缘起去修正它的作意，就放任让缘成熟，因又假带了缘，果法就必定现行。因此之故，会有的时候快受报，有的时候会慢受报，就是因为中间有个缘起。可是如果你不关待于缘起，一切有为法上的真实之性常性是找不到的，于是假说是无常。好，这话又拉远了，回头过来，因为真如性的定义是真常啊，法尔真常，法尔是本来，本来不是一直以来，而是每一个当下都必须要保持这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如实的态度。如什么实？如缘起的真实。既然每一个刹那因变果就变，缘变果也变，那就没有不变的果。因为没有不变的果，我们在果法上的相说是无常，而它永远都必须等待因缘的成熟而现出果的现象，而这件事情是真常的，懂吗？所以真常就是在说无常的体，无常是要说真常的相，这样懂吗？两件事情是根本文词不一样，说的东西也不同，但是两者不违背的道理。而依他起之性是无常的，所以圆成时所显了的真如性是真，法尔真常，而依他起所显现的自性是无常。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无生啊，它永远只是原性原相的转变，对不对？它不固执它的自性呢，所以它的体就是圆成时的真如嘛，它的相就是无常啊，因为无常所以才有依他起的用啊。这两件事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而不违背，只是你把它囫囵吞枣，管它去死的，把它当作一件事，认定它就是一件事，这样子误会而来的。所以你不得不要正确去看待缘成时跟依他起，于是还要主张它的非不异。非不异就是有差别，在相用上它是有差别的，在体性上它论真实是无异的，可是论相用却显现真如的真常跟依他起的无常作用是不同。所以说呢，非不异。如果在这一点上面呢，说真如与依他起是不异，那么真如就应该与依他起是一样的，同属于无常。然而事实不然，故说两者非不异。所以成为是论说呢，若两者不异，则此圆成实之性应是无常。请看到604页的文第二行论文12，如果你只主张不异的话，那么此性因是无常，那么彼此俱因境非境，那个境界啊，就应该有境相，也应该有不境之相。而事实上圆成时的境界永远都是清净，依他起才有境跟不境的两种差别相，圆成时只有清净的相，因为它一时相，对不对？过去被认为不清净的是因为因果不相称，所以被讲成不清净。只要因果相称，在圆成时的态度所见到的境界，一切法都是清净的，包括大便都是清净的，因为他大便不会拿来敷脸。最近有个男生哦，还不是女孩子，那鸟粪或者那个优酪乳来敷面，怎么会有男人爱睡爱看啊呢？就搞得脸上啊呢发炎啊，搞不清楚，就是这样啊。你没有称他的法性去用他吗？啊，那依他起向上就会有净跟不净的差别。可是圆成时就是称性的作用，所以他永远都是清净。清净不是说他没有了依他起的不清净的那个东西，不是，而是他改变了二空的态度去用每件事情，于是每件事情都回归他应该有的清净的业用，对不对？所以圆成时是纯净的，而依他起是杂染的。 杂染不是有错，杂染本来就是随顺世间大众的一种分别现象而已。可是你今天恶空的正见是应该要有的，懂吗？因为你有了，所以你才会在依他起的现象界当中不会昏了，保持你的明相应处，保持你的智慧的态度，这是重要的观点。然后底下说啊，如果你主张他不义的话，又会有第二个问题，那么根本智跟后的智它的作用就应该没有差别了。好，所以他底下说，则本后智，本就是根本智，后智就是后的智，那么根本智是观真谛啊，后的智是观世俗谛啊，两者所过的境界不一样啊。一个是让你自己心不动不起烦恼，那是根本智的作用，世俗智是让你看懂众生是怎么在向上搞糊涂的，找到你的帮他的下手处。因为根本智他根本就已经证到你自己以为的真实没有那回事，你永远都跟你讲大丈夫没有关系，得利弊他会过去，可是苦还是苦啊，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懂吗？所以你的后得智没有发生善巧方便的作用，这是后得智的作用，根本智是根本不管这个东西。所以两个的作用不一样，领域不一样，范畴性不一样，如果你主张不义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根本智的体是原真实，后得智的体是依他起，两者体虽然在究竟真实意义上是不义的，可是在相用上却是有差别的。这个时候的依他起已经不是在入地以前，因为依他起在入地以后，它已经可以完全依止于无分别智的原成实，而起依他起的清净作用。那清净作用是不应该放弃的，是应该要随顺因缘而有的。只要有一个人需要用这种方法解决他的问题，你就应该保留这种可能性，而不要放弃这个善根跟方便善巧。而大乘为什么经常批评二乘灰心泯智，就是因为他连一切的善根能够帮忙众生的善根都放掉。所以其实大乘跟二乘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大乘只管二乘人只管解脱，大乘人管怎么样让众生慢慢的就近达于解脱。他重视中间的方便道，因为不假借方便不可能一下子之间立证菩提就直接达到无分别智的状态。所以我经常讲大乘其实是教学理论，二乘是根本解脱道唯一的方法，懂吗？那你如果要帮助一切种性根性的众生得到解脱的境界，那你要去看差别，对不对？而目标大家都必须要肯定，涅槃为上首，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在般若的态度，在唯识的态度上，是三乘共学，都要学习。而不共之道，其实就是这一念菩提心。菩提心难道不是依他起吗？不是因为你假立还有需要帮忙的众生，你干嘛起菩提心干什么？自己直接立正涅槃就好了，对不对？那还要创造一个菩提佛道干什么？唯有只有一个解脱道而已。所以这些都是在作用上的差别。然后呢回来136页的30中一贯，再者原成实性是清净的根本之境界，而依他起性是通于净与非净的后得之境界，假使原成实跟依他起之体两者是一，那么原成实跟依他起都应该通于净跟非净，那么如此一来原成实纯粹清净根本智的境界就混乱了嘛。所以呢，那么根本智跟后得智的造用就应该没有差别，那何必经上讲两种智慧干什么？讲一种就好了，可经上讲两种就有两种差别假名的作用，而事实不然，根本智跟后得智是有差别的。因此原成实性与依他起性虽非是一体，也非不异，结论就是这个。好，底下呢有他的两段附注，你们自己看啊，直接跳到137页。成文法师引用了无性菩萨注解《摄大乘论》后得智有五种相，请看到白板上。 我用剩下的时间跟各位解释这一段文。好，第一个，厚德字有五个相，是具足这五种相的。哪五种相呢？第一个，通达施者。通达那两个字指的就是根本字，请各位把通达旁边就注明，通达所指的就是根本字。这就是我们讲了二心见道的真见道。我们不是二心见道吗？四加行四第一位之后的有两心，第一心就是真见道，真见道就是开你的根本智，见到真实义，真实义就是无分别智，懂吗？好，那这个是通达。那第二念心就是相见道，相见道不是立刻去了别境界，了别凡夫的心地风光，不是。第二念心的相见道是知道你已经见到，就是这个通达施者。所以厚德智就是我们见到位的第二心，第二心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通达施者。施者你可以讲他是审查，你可以讲他是觉察，你可以讲他是觉知，你可以讲他是反照自信啊，他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名号，各个宗派各个传承都有不同的说法。唯识瑜伽师地论史达斯论就讲这个审查，这个觉知，这个知只是知的那个纯粹的知，而不是知上立志的知哦，是那个限量的那个知哦，我知道了，对不对？我知手，我一只手的存在，那个知道自己存在的那种状态，就叫做施则。施则就是觉察、反照、反闻啊，观照，通了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厚德智，厚德智才生的时候呢，就起什么样的觉知呢？马上可以审查到你现在。因为刚才那一心触证到了无分别智，对不对？所以你已经可以知道一切今天对境的我差别相、法差别相，都是什么名言施舍分别所生的执着相，不会立刻起有无、依义、贵贱、染净、好坏的评价。因为你刚才触证了一心离一切评价、离一切分别的心地风光，所以才刚离开那一心的第二刹那，反观，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性是后念缘前念，把落懈的前念当作境界，再起依的这个境界的分别去分别对境，这是我们基本为是所要谈到的那个五心现起的过程啊。我们不谈那个基本的东西，所以你相见到就是。见到位的第二心，第二心的所缘境就是刚才的第一心。于是你知道我已经见到了。所以通达施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面的文讲了很长，与真决定真现观故名通达，指的是见到位的第一心，无分别智的现象，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你知道你已经见到了呢？是第二心的缘故。由厚德智施者如是所得通达，比方说我真的就是这样知道的，对不对？你再起一心说我是这样子的如实通达，那一定是第二念了，不是刚才的第一念。可是这跟你今天的假开悟不一样，那个时候知道我是假名，通达境界也是假名，一切但是假名，自信是无常，生灭变化无有住实，一切的暂时现象都是取向分别而生的。你如实通达这个道理，用这个道理去叙述，已经是什么安立施者。等一下看就知道了。所以呢，他说啊，有厚德智施者如是所得通达，未及于中自内审查，这是完全呢自己自证的啊，自证此事如是，都是安立，对不对？就是一个啊哈，你啊哈。有这个啊哈，已经是第二心了。第一心的时候，有人形容那个开悟的境界，就像是，汤圆梗到了气管，知道气出不来、进不去的那个当下，生死就在一念之间了。一推下去，活了，那活着的感觉是第二念，就在生死刀刃之间的那一刹那，是刚才那个真决定、真现观，懂吗？那只是知道那个状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你可以说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刚刚过去知道那个状态的那个存在，就是那个样子的存在，如是通达的那个状态，那个叫做相见道的通达是者，这样聊聊吧。是者表示是内证思维反观自省所觉察到刚才刚刚落去的那个状态。学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学法用的就是这个通达是者，知道前念已灭，你有决定权让后念不随顺这个习气生，而你又同时了知当下无助，三世心不可得的智慧，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般若波罗蜜。这念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所以又给它一个称号叫做金刚般若。懂了意思吗？当你能够刹那触证到三世心真的不生，为什么？当你知道知之一至，自知前念已灭，后念正未生时，此心也无助。这已经是触证到那一个念头的第二念，懂吗？你永远保认这个第二念，对于刹那生灭的念头，你就可以随它，而用这一个作意，念住在道，就是我一开始上课前跟你讲的那个过程，用这样子训练的时间够长，你的心地就会有力量，这是通达是者。第二个随念是者，于后时，后时就是通达是者的下一念，于后时随念通达，随念那个念就是念头了，接着来你就开始在境界当中了别了，随着世间呢，该知道这是青黄赤白就青黄赤白，该知道那是门，那是窗，那是墙壁，你会如实看见。可是你看见的时候，理就聚起，通达思则，那个时候所见到的理，你立刻就知道，随着你今天世俗分别的智慧，随念就起，随念就起，你不会只见事而不见理，你会理事俱见，那个就叫做随念思则，这样知道吗？见相就见理，见相就见理，凡随所念见相之处，就具生那个理，那个理就来自于刚才通达思维的前一念，那个无分别智的状态，知道我已经触证到那个状态，随起念的分别，就知道理上是无分别的，对不对？保任你才起想，相应心所未起之前，你有一个空间，知道它的因果，做与不做但在一心，对不对？你才有修行，才有修养，才有智慧，才有抉择的空间，否则你永远都是个冲动的凡夫。修行在这个地方见真功夫，好，这个就是随念思则，这样知道吗？然后呢，于后时随念通达，你就会自己警觉，我曾通达此事，似曾相识，我碰过，我碰过，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用你的经验去改变你的现业，所以你现业就有可以取舍抉择的可能性，不再那么样的随着习转，不再那么不知不觉的随着习转，你就开始有所警觉。当你知道因果，你就可以用自他交换，用各种的道理说服自己不必要顺服过去的习气，慢慢慢慢修正你的善业。这是随念是者。第三个安立是者，从此出如所通达为他宣说，就是我把我的经验，或者你们把你们的经验再说给别人听，或者拿来再说给自己听。试想啊，我为什么要来学佛？乃至于如果出家人每天的摸摸自己的光头，我为什么把头剃了？我为什么穿着袈裟？我今天就是要做沙门，今天我今还是凡夫，我枉做沙门，对吧？这个跟自己在 argue， 跟自己在商量，那个心就是安立思则。你拜忏的心、惭愧的心、跟清净比丘发漏忏悔的心，在经论上看到那个文会掉泪的心，都是安立思则。你看到经论上所说的话，就像你自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你信受了，你信解了这个道理， 理解了他的意，想起你曾经有的那样的经验，那么为他人所说的这一切的道理的叙述都叫做安利之责。所以你越会跟别人讲说，你就越会对自己的这种佛法熏修的正见会越加信解一分啊，你就越能够在自己妄念才起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劝退那样子的修正作意的可能性。好，再来，和合施者，和合施者是指总相观缘一切法。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一个三性三无性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今天要借着底下十一门帮助各位怎么样用三性三无性统刮一切佛法的道理。当你啊学到这个时候要修止观的时候，你不能脑太中还有四谛啦、三法印啦、一时相印啦、四念住啦、总相观啦、别相观啦、五停心观啦、对治啦、无对治啦、次第想啦、无次，拜托啦，我这样子想下去我的法相可是多啦。那个时候你必须凝凝凝凝凝凝，把这么多的差别法相凝成简单的念头，乃至于无念。无念的意思就是说很熟悉啦，把那个凝成那个一组最简单的念头变成一个很熟练的观念，然后念住再道，那个叫做总相缘一切法，懂意思吗？今天你要真的正修止观，你要先把这个正念先训练出来。当这个正念训练不出来的时候呢，你说在那边住静观心、住心观境，跟你讲都还是玩假的，修定而已。修定可以，起观起不来。不起观，种子不灭，习气照样生，对境一样没有力量。你会一直不断想要回去定的境界找清安而已。那跟外道最后还是抱在畜生啊，没有功夫的。所以你要建立这个总相观，来用这个总相观圆一切法，由此观故进取转一。于是你就有抉择，转一就是有抉择啦。你抉择要顺着分别心走还是要顺着正念走，是不是？这就是转一。你会开始着手做转一的劝服自己的工作，一念转、两念转，转成这个习惯变强了，或转一已，重启此智，再回来观察，对不对？当你过往千帆，回头一观，宛然一笑，当初为什么过不去？现在，你看看你小孩子，舍不得放弃的玩具，现在叫你拿起来玩，你根本拿起来都不想拿，是不是这样子？那就重启此智，知道我已出离，懂吗？当你转移之后，你还要重启止智。为什么？回首看世间，回首看众生，回首看你的来时路。那个时候你做佛菩萨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回到来时路，做众生的增上缘，做众生的医护主，做众生无量劫耐烦的陪伴。只有这个事。而且你会发现，你有这个堪能性之后，你的学习功夫不一样，你所触证到的解脱境界不可思议，而且你能学习的能量，那真的是没有底，没有限制，没有边际。所以你会找来更多的功德资粮，你会对于帮别人忙会更有力量。不过像以前刚开始初发心菩萨，只能够在那边发愿而已，对不对？清净自己的自心，寻求一点跟涅槃的初证境界而已，你的功德力就会越来越勇敢，懂吗？可是这个勇敢还是要保任啊，连慧能大师那么大智慧的人都要在强盗堆中保任个十五六年，对不对？今天你纵使曾经少分少分触到一下一下的境界，你还是要在和合施者上多做转移的保任的工作，不断的反观同样的念头，回来看你的过去式啊，你的来时路是如何，反复的去证实我怎么出离来的，我一路是怎么样过来的，然后呢悲悯看这一切的过程，改换不同的观点，那过去你的一些经验就变成你的资产而不是负债。你正当那个受苦的时候，那是负债，对不对？走过来了，那些负债通通都变成你的资产。所以其实一个企业家就只是懂得怎么样用负债创造自己的信用， 对不对？拿到资金之后做正确的投资而创造利得，只是这样子而已啊。而我们这种不敢投资的人就是怕负债嘛，对不对？怕负债，不晓得负债是创造资产、创造利润一个可能的方法，可是内心知道不能贪，对不对？知取舍，知进退，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些必要的啊态度。等到你满分了以后，就会达到了最后的厚德字，就叫做如意施则。如意施则，他说这个字现前，这一切字啊，加上两个字，任运现前。这种厚德字不用着意，随时随地都可以依止在根本字上随意现前，随所思维，你这个时候的处境逢源，一切如意。你这时候想要作意，令地大转变成水火风，点石成金，也都是可能的，也都是可能。那我们不要去谈真的会改变它的物理性跟化学性，你会改变观点，你会对它有不同的作用的思维，对不对？你就把一个废土变成黄金的作用嘛。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智慧，你的厚德智就有无量宽广的方便善巧，能够随你所欲，无利而不得。那个厚德智就叫做如意施则。而这五种智慧都是依于根本无分别智的原成实性，进入到依他起性当中所出生的清净分的依他起性的功德力，懂吗？这才是开悟的目标。开悟不是要你守住那个不变不动的那个根本智二空真如的那个状态，你会害怕再随着因缘起相用，你会随染，你会开始勇敢知道少分少分去尝试，不被染着系缚，又能够去产生解脱的功德，又可以出生无量的这种方便善巧，你会去寻求到把心摆对那个状态的可能性。那个是佛道，那个是跟二乘人不共的部分，那个部分所对峙的是所知障，怎么样？所以有所知障清净所出生的功德，它就是有无量的四处世间的善巧方便。那个时候当你具足了一切的可能性的方便善巧之后，眼下一切就没有你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做的事情，那个才是真解脱，懂吗？只要你想做，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因着众生的善而起做的因缘，而你又有能力真的做到，而不只是空心发心发愿而已，你真的是如其所欲无所不办，那才是真解脱。所以佛道所谓的无住涅槃的真解脱境界，不是空的解脱，而是不空也能解脱，懂吗？空它本身就是解脱，不空它原本也没有吸附，所以你只有去触一切的不空境界而能够不被吸附，才能够证明真解脱。那个真解脱大乘称它为无住涅槃，它不是一个住在什么地方不动，它不是去触那个境界，而是随时保持这样子一种流动无执的态度，不执着在三思相上，而能够出生一切六度功德的心地风光。说来很高大，对不对？可是它就是要次第次第的去实验去证明，你越多证明一分，你会越多在世俗世间的功德事上有你的实验的空间跟可能性，不会把这条路越走越窄，应该是要越走越宽才对，懂意思吗？好，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把这个圆成实目标是要进到由这五种相的厚德智的功德力。那么陈观法师在137页的后头，他又加上瑜伽师论这一端，又引到了138、139种种的随眠，那个我们不看，请各位看到140页，这又是一种比喻。他说啊，如无常等性，这是继续发挥前说，为何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非易非不易呢？在此更举例而说，他就举了三法印，无常苦空我，无常无我涅槃，这三个法印跟一切的有为法，那个行等诸法就是有为法。第二行这边的 行等诸法，就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性，所谓的无常、无我、涅槃这三法印。这三法印其实就是行等诸法，就是一切有为法的真实性。所以这个真实性跟有为法的法性也是非一非异的。我们念过去，各位一看就可以懂了啊。非异者，若说无常、无我等性与行等诸法是差别，是异的。那么行等诸法就不应该是无常心，对不对？那你何必去说一切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显现无常呢？然而行等诸法实在是生灭无常的，故行等诸法与无常性等并非异，懂吗？所以非异跟非不异其实是一件事儿，看你说什么，看你说什么角度而定。那么非一，若说无常等性与行等诸法是一，那么无常就不应该是行等诸法的共相。为什么？因为你归纳嘛，你遍观一切的有为法，没有一个常恒住的有为法，所以你归纳出来一切有为法的共相是什么？无常，无自性，无我，对不对？毕竟涅槃，这就是他一切有为法的共相。然而无常等性却是行等诸法的共相，而与诸法个别的自相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地大的自相是什么？坚硬，对不对？色法的自相是什么？执爱。个别的自相都有名言称说的差别法性，可是究竟的共相通通都是无常，通通都是无我，通通都显现没有涅槃，那么没有烦恼的涅槃性。这个就是他们这一切有为法的共相。所以呢，无常等性与行等诸法非一，所以非一跟非异完全都是在相用跟体上所做的差别的言说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要讲这个文字游戏，而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凡夫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你对于体相用混在一块，即体即相即用，不要以为这是一心三观哈，这是一心混蛋观，根本混成一团，不加仔细的区别，胡乱说一通，然后自己的理性不够用，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起了种种的自信值，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所以改变你这种混乱的思考，所以首先要先学习准确的法相，用它来修正你今天的作意观察，然后再来看这些观察的差别相，其实都闲聊什么？闲聊一件事。无分别性。为什么无分别性？究竟法法无自性，而无自性又未必是空，这三重心地风光都刚好又可以出入三性三无性，充分的解释啊，充分的解释。所以底下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成唯识论604页底下的这一段文，请看604页论文第十二的第三行，云何恶性非异非一呢？如彼无常、无我等性，无常等性与行等法异的话，那么因彼法非无常等，彼法就是行等诸法。那么如果你主张不异的话呢，那么无常法性就不应该是行等诸法的共相，对不对？你们回去再仔细的回忆哈，我几堂课来所说的道理。那么由这个比喻，由三法印跟行等诸法这个比喻，就可以来显现什么呢？圆成实跟彼一他非一非一。那么法括弧与法性括弧，离道理上也是一样的，圣意跟世俗也是一样的。怎么一样法呢？相待有故。为什么相待？因为彼此互为彼此升起的因缘，叫做相待。所以他闲了因成假，以后再谈了哈。彼此互相关待，你成立我，我成立你，我互相关待。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我也没有你，那彼此是这样子相对待有的。所以我们所看到都是对立的假法，不是绝代的真实。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六根触六境所生的六识分别，只有相待有，哪怕是用这个心所定义的圣义地，也仍然是分别心安立的。 名言法性，并非真实。好，原则上呢，要在这里只剩了一小段非不见彼此这个道理，其实下礼拜简单的用这段文节前，我们就入到了下礼拜要跟各位讲的四巡视观。